Oi?
哪里没有声音？你是说这里教室里没有声音吗？为什么教室里面需要有声音？以为有人听不见吗？哦，我懂了。喂喂喂。OK，一切工作。为什么听到的 YouTube 权限不在你手里？啊，这，所以打不开 GitHub 应该怎么办？这是否实名上网？这是什么意思？是否应该把它踢出去？啊，不管了，我们先开始讲。我去，好，那你很好吗？你觉得他不好？完了，完了，我也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弹出来，然后整个系统都暴毙了。哦，那好像有点忘。好了，这里可以知道。嗯，是 OK。好，这个我们重新定义了多久？好，我们重新定义10分钟，那再过2分钟开始。是否应该这个使用签到功能？完了，你没有参加本次 Tonight。对，有派吗？哦，你要现在买派，我懂了。吃什么派？
试一下线上有没有声音？
线上有声音，
好的，
哎，旭老师，你怎么在
有。
线上？聊天有，好有，我们都知道有啊。是否还有1分钟就开始？哎呀，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个错误？好，是否开奖？好大的鸽子啊！不过今天我可能证明了我比徐老师更鸽。这个讲义是我大概在大概在2个小时之前刚写的。这个。那主要是我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设备来给大家做现场的 demo，所以说如果又没有讲义的话，可能就全面倒闭，就没有什么可讲的，所以说只能多写。好，这个，哎，又来一个人。好，这个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高级收音机哦，它其实。和收音机没什么关系。这个我发现，不知道该怎么。我发现有好多照片当时拍的，就这，然后现在都找不到了。然后还有不智能台灯，就是一个特别智障的台灯。这个， 对，高级不智能台灯，高级收音机与高级不智能台灯。好，这么理解就对了。好，这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不智能台灯的情况。下一页，下一页。好，这是某个厂商出产的高级不智能台灯，然后这是它旧款，然后他说我们，哎，怎么跑上一页去了？他说啊，我们的台灯有这个 Best Operating Desktop Dial。说我们台灯的这个旋钮是这个最好的，但是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线的设计，然后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旋钮，然后它宣称这个旋钮的手感非常的好，但是很明显这个有线的设计这个逼格是不够高的，这个配不上那个高级不智能台灯的称号，所以说它很快就发布了一款新品啊，也不能说很快，反正它发布了一款新品，但是呢，它把价格涨了上去。价格涨了上去之后，它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它把它的控制器从一个有线的东西改成了无线的东西。它现在说这叫最高科技的这个无线控制器。他 说这个无线控制器这个提高了你在桌子上面放的这个灵活性，同时给你提供了这个控制亮度和色温的精确控制。然后接下来说。我们有这个工业级的这个轴承，来让你这个拧这个旋钮的时候感觉更加的顺滑。当然，它实际上也确实非常的顺滑。然后他说他有一个这个光学传感器，可以让你的这个操作更加的灵敏，但是也没有特别灵敏吧。就是虽然他把这个有线升级到了无线。但是它这个无线控制器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就你从他自己，他其实都承认了这个问题。就有线的，他说他是 best operating，但是你无线的它是 highest tech，但是虽然 highest tech 了，它的 operating 就不是 best 了。为什么呢？就你现在有一个无线控制器，以前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和台灯用同一个电源，但是它无线了之后，你要给它装3节7号电池。所以这个七号电池呢，你就需要让它怎么回事？关闭。然后这3节7号电池的能量呢，显然非常宝贵，你肯定不希望大家老换，所以说这个控制器需要省电。但是怎么省电呢？又不能让它一直开着，就让这个控制器要有一个休眠的功能。它过一段时间，它把自己给关掉。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想把这个灯，比如说打开或者关上呢，你要先摸它一下。哦，也不能说摸它一下，你要把手放在它的一个传感器的上面，让它这个从休眠当中唤醒，然后你才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但是这个过程呢，显然就比你有一个有线的是物理的按钮在那里的，你直接一拧，它的那个效果就显然是比这个要快得多，并且即使它为了省电，干出了这么多很快的事情，它的这3节电池也变得非常的快，这个。我打码还，哦，打码确实不彻底。哎呀，不管了，总之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这是谁了，就是某位同学，这个把这个我的旧款当二手买走了。这个，哦，对对对，他现在卖给了另外一个同学。总之，这个在某一天，就是去年的5月1号的晚上，我回到家，然后试图开灯。然后发现这个灯开不了，没电了，然后又发生了如下对话：这个当时买了那个同学说：“哎呀，你花了这么多钱买它不好用吗？”然后大约这个需要7号电池，现在无法开灯，就非常的倒闭，并且这个7号电池的消耗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就据说，如果你去找客服扯皮的话，他甚至会给你换一个新的，因为据说新的那个控制器里面的固件不知道经过什么设计。好像把它的这个电池的消耗量降低了那么一点，但是很明显它都是要换这个电池，然后你的灯本身就要插在一个 USB 上面供电，然后现在你还要给它另外一个遥控器换3节电池，这起来就非常的愚蠢。所以说我们就想要，2个月3节7号电池哦， 但是，总之这个东西它就会在你想要开灯的时候掉链子。对，这确实非常不好。但是呢，这个当然最显然的办法是你买这个六节镍氢，对吧？但是这个这样就不够高级。那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我在这个简介里面跟大家说的这样，我要在电脑上直接控制它。那我们首先就要搞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用什么原理工作的。所以说，把它搞明白是用什么原理工作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他还非常贴心，他知道你会把它拆开，他还把这个拆解图都在他的官网上面都画出来了。所以拆开之后，里面的电路板是这个样子。这个照片呢是非常的不清楚，但是总之它里面比较显眼的芯片就只有这么三块。然后你去查他们的私隐，你就可以查到这三块分别是什么东西。首先有一个比较显眼的东西是这里有个 G2。这里有五根这个没有焊线的排针，这个如果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 microcontroller 是个 ARM，所以说你很容易就可以想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它的一个节 tag 或者什么，你可以通过它把这个固件 dump 出来，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试。这个然后旁边那个芯片是一个这个 TCA 9539，它是一个 IO multiplexer，就是它。这周围这么一圈 LED，以及这一二三四，哎，一二三四五，对，五个灯都是通过它来连的。然后比较感兴趣的是，这里有一个 2.4G 的这个无线收发器，这个 BC5602。然后这个CPU 是这个 ARM Cortex M0 的这个 CY8C4125。对，然后，当然最显的方法就是逆向固件，但是它上面甚至有个 G2，这个可能它是一个这个调试口，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时虽然我有罗芬，但是就是对我有罗芬，我有逻辑分析仪，但是它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往上面这个夹这个罗芬的夹子的，并且。你如果往这上面干线的话，可能把这整个板子旁边的零件给干坏了，然后干坏了之后，你就真的坏了，因为这东西还挺贵的，对吧？它，哎呀，好问题，这个可以，我也不知道现在行不行了。总之，这个方法好像不太 work，并且即使它 work 了，然后。如果我们连上去之后，他发现他开了，因为他没有外置的 flash，他的 flash 是这个 microcontroller 内置的，所以说如果他开了什么 flash 的加密什么功能，那可能就变成 CTF 了，这件事情非常的不优。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直接逆向这个无线的协议，然后用一个这个高级收音机，就是 TEC2F 这个就可以 work。但是首先，逆向无线的话，哎，聊天有一个人，为什么不用按钮遥控器呢？因为它涉及了，它不是用按钮遥控器的呀。我也想要它有一个按钮遥控器啊。好，highest 的 tech，对，技术要高，好不好用其次。好，然后。我们要逆向它的无线，首先我们不可能说拿着一个这个无线的收发器就对着它乱抓。就虽然说我们通过那个芯片的型号，我们知道它工作在 2.4G 的一个，全程佩戴口罩，赶快把摄像头支起来。哎呀，没有关系，你们都没有戴口罩。这个我可是这个开始讲之前才把口罩摘下来，所以说问题不是我啊。就 2.4G 频段其实是一个，这个大概有几百兆吧，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频段。这个你显然是没有办法用一个SDR 直接把它收下来全部看的，所以说应该尽可能的查到它在哪里工作的信息。然后怎么工作呢？你会发现它在美国上市， 然后美国呢，它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管理机构叫 FCC。FCC 为什么非常好呢？因为它会把它收到的这个许可信息在网上面放出来。所以说这里有一个网站，这个 FCCID.org，它把这个信息收集下来，然后一搜，果然就搜到了这个控制器的 FCCID。然后它公布了哪些信息呢？哎，翻译，翻译，好，翻到了，好，我们看到。这里有它的这个用户手册，有这个它的这个 FCCID 放在哪儿，然后还有它的拆解图以及它的测试报告，然后还有这个原理图和这个那个框图。但是原理图和框图你会发现它并没有给下载地址。然后查了一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FCC 允许企业申请两个东西，一个叫 short term confidentiality，一个叫 long term confidentiality。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你的一些东西可能涉及到你的商业秘密，这个适用的主要是他没有公布了那个原理图啊，什么框图之类的东西，你可以要求 FCC 不要公布这个。然后，如果你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和你要上市的这个市场宣传的东西有关，比如说上面的那些东西，你可以要求 FCC 暂缓公布。就是，总之就是我们现在能公布的就只有这么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内部的照片。一个是它这个测试的报告，这个你可以在 FCCID 上面查到，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部照片是非常详细的，这个拆的一步一步，这个拍照拍的反正肯定比我好。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大图，对，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私印，我拍的照片上面的私印全都没有。但是你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确实是一个这个 Hawtech 的 BC5602，这是它的 2.4G 收发模块，然后这是它主要的 MCU，这个是 CY，反正大家自己看之前的 slides，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trace 连过来，这旁边还有一些 test point，但是没有罗芬，所以没办法戳它们。然后比较关键的是这个 FCC test report。这个 test report 它主要就是测试这个东西有没有满足它当时的一些这个要求，但是这里面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是第一页里边的这个东西，就是，就是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额定的操作频率和额定的编码方式 GFSK。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下面的 channel list。这个 channel list 告诉他，他向 FCC 申请的时候说，他可能工作在三个信道上，一个是2405，一个是2446，一个是2475。这就极大的缩减了我们抓包的这个范围，我们只需要看这三个频段上面有没有我们想要的通信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还知道它的这个通信的 data rate 是 125K。然后 modulation 是这个 GFSK 是那个高斯滤波的那个频率调制，这几点在接下来都比较重要。所以说知道了我们现在要看的哪几个 channel，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有人举手。当然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先试一试。这个试过了，结果是它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不能的，因为它的那个 FCC，它的那个 module 上面有一个那个前面有个地址，所以那个一般是不通用的。但是它不需要定做，就是这是它固件里面有一个神秘功能。这个给大家现场打开它的 user manual。哎，有人提问就好，有人提问我的演讲时间就可以延长，就可以看不出来我只准备了一点的样子。user manual，这应该是个第三方网站，可能是官方网站不太 work。FCC 的人就看这个，这是 user manual 啊，这是它审查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 重点在哪？哦，重点在这儿。配对连接多盏灯，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固件里边一定还有别的一些什么料，但是这个料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整个固件 dump 出来，这个东西我就没有试，没有试的话也就不清楚它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 work 的。总之这是可以 work 的，就是它的地址你是可以改的。那个地址有4 byte 还是不短的，但是你理论上来说，确实你可以做出来一个东西，你放在这里，然后周围所有的这个卡特灯就都灭了。但是我觉得，主要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普及，对吧？对，它售价在这里，虽然说我发现。它的售价其实你真的不如买一个那个什么影棚灯，然后1万流明往墙上面照，可能效果比它还要好。有这么多吗？你我 DRAM 还有人吗？还有人在用我目前在介绍这个东西或其类似物吗？哦，你用了它的低配吧？纳诺也有，我的天呐，完了！好，接下来开始讲这个奇怪的逆向了。这个奇怪的逆向之前，首先要有一些免责声明。之前讲的都是公开的东西，接下来讲的都是可能让你进局子的东西。这个操作任何无线电收发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要被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找上门来。然后接下来描述的东西呢？是我这个根据我的一台台灯这个随便戳戳观察的结果，这个只供大家研究学习使用。里面的东西如果说错了，把你的台灯搞炸了，或者说你被这个公司起诉了，或者各种什么直接间接的责任，直接间接的后果，我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好，这是。哦，我可以这么干吗？哎呀，不管了，不管了，反正。问题不大。然后我们使用的主要工具，虽然上面给我简介里面给大家写的是 GNU Radio，但是你用 GNU Radio 直接抓这个包，然后对它做分析，你需要画很多流图。然后，哦对，GNU Radio 的话，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前年吧，前年的某次 Tunite 上面应该有介绍过。当然，我们最后也会稍微提一点 GNU Radio，所以说。我们用的是这个软件，这个软件 UI 就叫 Universal Radio Hacker，就是它里面提供了各种功能，从 SDR 里面收一段信号，到对这段信号使用各种常见的解调方式进行解调，再到对解调出来的数字信号进行分析，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实用的工具。当然，这些实用的工具虽然在它的演示视频里面非常的自动化，非常的好用，非常的牛逼。但是 2.4G 频段上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这些自动化基本上都没有用，还是需要你手动的去过滤大量的数据。对，都关掉，即使关掉了还是有一些噪音，因为比如说无线路由器，这个你没法关，对吧？我可以拿着一个台灯到操场上去。是不是感觉不太对劲？这个遥控器呢，它的协议比较奇怪。这个遥控器是无状态的，但是这个遥控器知道这个台灯当前的状态。对，就是这个遥控器在从休眠当中唤醒的时候，会和台灯交换数据。然后走到一半，他又休眠了。他那个休眠 timeout 非常短，对，并且哦对，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BC5602 的那个协议是有 ACK 的。总之，各种各样的问题。学校有无线电定时吗？ 我知道一个常见的无线电竟室是微波炉里面，但是这个东西 CFD 微波炉。总之，比如说它有一个很方便的这个抓取信号的工具，这个你选上你的 device，它支持各种常见的 SDR 设备，当然最常见的是这个 HackRF，它也不是说最常见吧，它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说它的精度比较差，但是它 work。然后你把频率调到一个2.405G，然后就可以点击这个start 开始抓包，然后抓包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先直接回放一遍。这个直接回放的效果是什么样呢？这个先播放，然后我直接开始放，暂停。配合一开始，对，这是我之前录了数据，然后直接用了它的这个 send signal，把这个抓回来的数据直接重放回去，然后这个所有的参数自然也都是一样的。然后重放开始之后，这个注意上面的这个灯，它亮了，它又灭了，因为我点击录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按开关。哦，好耶，派到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坏的，因为你录的时候你是把整个它频率里面的所有东西，加上这个 ADC 自己的本底噪声也录了进去，然后你在回放的时候，你就把这些本底噪声和一些和你不相关的东西又都放了出来。但是你在 2.4G 进行传输的时候，你不能产生任何的有害干扰，你是违反无线电管理法规的行为，所以说不要这么干。是潜在可能有害啊，比如说，哎呀，总而言之，不要这么干，这么干不休呀。哎呀，主要是我这么干了之后，我还来讲什么，对吧？这才讲了多久？这才讲了不到半个小时呢。对。但是直接重放之后，灯就亮了。这说明几件事情：首先，它列了这几个频道是三选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遥控器只会工作在其中的一个频道上，它不会像比如说蓝牙啊这种东西，对，蓝牙会在各种频道之间进行跳频，这个遥控器不会，所以它非常 work。同时，它也没有什么 non-trivial 的加密，至少说它没有可以抗重放的加密，也就是说，大不了我要干的事情是把它的 payload 都录下来，然后对于每一种 payload 我都重放一遍，这也是可以 work 的。所以说，直接回放一遍能 work，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这就说明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接下来我就需要正式的分析这个东西。哎，谢谢。讲完吃饭。首先，我们需要抓到一个尽可能干净的信号。就这个信号显然是非常不干净的，因为我实际上只在大概这里和这里动了两下那个遥控器，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一直有什么东西哒哒哒哒哒在工作。这个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演示的话，会看到这里有一串特别密密麻麻的东西。这一串黑的传输是什么呢？是我无线鼠标。就我只要一挪这个鼠标。嗯 对，所以说为了这个能够抓一个能让你看出来它到底在发什么的东西，你需要关闭所有的蓝牙设备，把所有的无线鼠标键盘都拔下来，然后换成有线的鼠标和键盘，然后这个尽可能的离这个宿舍里边的那个无线路由器远一点，然后。第二，你要干的一件事情是，你稍微翻一下那个2.4G 的那个模块的这个数据表，然后数据表里边它会告诉你说啊，我这个模块的这个包格式就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有1到2比特的这个同步序列就是01010101或者101010，然后我们有3到5比特的地址。然后地址完了之后是9比特的这个控制序列，然后接下来是我的 payload，最后有 0.2比特的 CRC， 这个给了你这样一个大概的结构，这样你在查找它这个查找它解码的数据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你要看的是长得像什么东西，是你要抓的一个东西。然后对，然后这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吧，终于你看这边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就只有这里是我的遥控器发过来的包，然后后面这个是它的 ACK， 然后你可以在下面看到它解码的效果，就还比较干净。这个01010101，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那个 preamble， 然后前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总之你可以看到它中间有这么一串01010101，所以说这几个连续的包可能都是遥控器和它之间的通讯。但是接下来你就要对这个东西进行分析，这个 URH 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可以把这些0101都放在这么一个表里面，然后你可以对比它们的不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可以看到，在它的那个同步序列，也就是01这个这串01交互的序列开始之前，有一串这个因为解码的时候那些数字信号的东西我也不是特别懂，就总之它在从没有传输到有传输的时候会让这个解码算法产生一些无关的这个信号，所以说就需要全面手动，这个它的办法没有效，你要找到这里面每个包的连续的零一串，然后把前面的东西删掉，然后对后面的东西，好像你会发现把0101都对上之后，后面这个地址的这些 byte 就真的是全都一样的，说明你真的就抓到了遥控器和它的通讯，并且它的地址就真的是这个，然后你在后面找对应的长度，然后把它的 CRC 公式打进去，它会帮你验证 CRC， 你发现当你的 CRC 也是对的时候，你就说明你终于找对了，就可以开始分析这个包到底是在干什么。然后电脑没有带过来，我电脑也没有办法带过来，是个台式机，所以说只能直接跟大家报告我的结果，就是这个它的每个从在遥控的时候，它这后面的那个比特是一个，哎，在哪？完了，它怎么跑到两页中间了？哎 ，OK， 我可以先 ESC 一下，然后再演示。哎，它 work 了。对，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是它的这个长度，这个长度的话发出来的都是10，也就是长度是2，然后加上这个 sequence number， 这个 sequence number 就是零，只有0123三种取值，反正重传嘛，然后接下来是，然后它的那个包长就是2比特，然后这个两比特的数据是什么呢？你就可以这个进行一些这个非常原始的操作，就是你把它打开看一路，打开看一看，关闭看一看，然后拧来拧去，然后看它的那个从这里边看它的哪些比特变了，哪些比特没有变，然后呢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它 payload 是两个字节，然后按照你的发送比特的顺序，这个第一个比特是0，它就是开关，如果它是0，那灯就会关掉，如果它的灯是1，那灯就会打开，然后第二个字节是它前面那个灯是开还是不开，和后面那个灯是开还是不开，有三种不同的组合，这个如果都设成0的话，灯的行为会非常奇怪，所以就是它好像会变成，就它有的时候会变成自动调光的模式，有的时候它就没什么效果，所以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灯的固件的代码，这个可能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那个芯片的固件怎么 dump。然后第二个比特是自动，然后自动调光为1的话，5、6都要是0，然后如果5和6当中有一个，如果自动调光是0的话，5和6当中可以有一个是1，然后其中一个是亮度，一个是色温， 然后亮度和色温的值是多少呢？是第二个比特决定的。第二个比特一共八位，就是256个等级哦，对，256个等级。然后所以说它说它是高精度，其实也就只有256个可调的档位，也不知道精度有多高。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个坑，就是你会发现我没有讲三和四是干啥。这个三和四呢，在我抓到的所有包里面都是零，可能是 reserve。但是我们还知道这个灯它有一些很先进的功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遥控器是无状态的，它会这个无状态的特性马上从我的下一个 demo 里面可以看得更明显。但是首先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这个东西，怎么确信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呢？这个 UI 就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已经搞明白了这个协议的序列去生成一些新的包。比如说这里有了 sequence number， 就是从1234循环，然后这个我把它的这个制成这个调整光强的模式，然后后面的这个比特从0走到255，这样走，然后生成了255个包。这个就可以，哎，我的标签呢？我标签是关掉了，倒闭，现场打。然后就可以产生这么一个效果。用户手册居然还在，对，可以看到它亮了起来，并且它越来越亮。哎，啊，不太能看到它越来越亮。总之，我向你保证，它实际上是越来越亮。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它的遥控器，它不知道它不知道这个灯是被我打开的，但是你把它激活之后，哎。怎么快退，怎么快退？我并没有通过这个遥控器打开灯，但是把它激活之后，它就可以正确显示这个灯当前的亮度是接近全亮的。然后过了一会儿，等到这个灯的亮暗跑了第二个来回的时候，我再尝试着去激活这个灯，然后它的亮度就它就会显示它当前是一个不全亮的亮度。也就是说，这个遥控器在激活的时候是会和这个灯会进行一个通讯，去确定这个灯当前的状态。但是这个通讯的协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目前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这个包不是特别好抓。因为它的那个灯的天线，它就是我天线离了离遥控器比较近，然后灯出来的信号比较弱，遥控器出来的信号比较强，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获取台灯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这个有这个灯的同学啊，也就是派，你可以试一试，这个你做了也可以过来水一滴听 night。 对，但是总之通过这个 button 我们可以验证说我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能 work 的。但是我总不能说每次打开灯我要把打开这个东西然后改一下这里面的比特序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优雅。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些比特序列这个跑它的 GFSK 编码器，然后把出来的这个数据打出来之后用 HackRF 自带的这个传输工具去发送，但是这么干也很糟糕。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起出我们之前的 GNU Radio 编写脚本来控制。但是编写脚本的话，我们就需要画一个控制流图去生成这个对应格式的信息。但是很明显，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想开始这个年轻人的第一个 GNU Radio 扩展的环节，我们先是要查一查这个。如果大家搞过这个 2.4D 通信的话，就会发现之前那个给大家这个包格式的图在哪里，在这里。对，就是这个先 preamble 在地址，然后在9个 bit， 在 payload， 在 CRC 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和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芯片叫 NRF24 的这个叫带 TM 标志的一个包格式一模一样。所以说你去搜这个就可以搜到有人已经做了一个和它相关的，哎，你别跳过去啊， 和它相关的这个 GNU Radio 模块，但是 GitHub 现在打不开了，所以这个只能告诉大家确实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你把它下载下来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上次更新应该是在3年之前还是几年之前，总之不太 work。然后你开始找它的 fork 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人把它更新到了支持 GNU Radio 最新的版本。完了，这张图是错的。这张图真是错的。就是这里应该是我找到它里面的一个、两个、三个 bug，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别的东西。总之，它里面最显然的一个 bug 是，你把它发出去了之后，它的那个出来的 CRC 是错的。为什么它的 CRC 是错了呢？它里面硬编码了你的地址是，就是它这里面会问你啊，你的地址有多长？你可以设定任意长度的地址，但是它的代码算 CRC 的时候，它会假定你的地址长度是一个确定的数，然后它前面后面都 handle 了地址长度不一样的情况，只有这里没有 handle，就非常的愚蠢。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经过对这个东西一系列的修改，你就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控制流图，这个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flow graph。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个这个 message strop，这个 message strop 就是定时产生一个消息，这个消息的内容是 test，不过消息的内容不重要。在这个叫 non-dict type transmitter 收到这个消息过之后，它就会把你的这个 address 和 payload 的这个address 和 payload 的这个看起来比较迷惑，是因为它们都是二进制的数据，就在这里，这个 address 是 A25852，就是我们之前抓包的时候看到了这个 address，这个视力好的同学应该可以对出来，他们确实是一样的。这个视力不好的同学，我稍后会尽快的把这个代码放到 GitHub 上面。这个没有任何保证啊，然后 payload 是这个6000，就是设定了灯的开关是关，然后其他的东西，然后后面两个是一，这个也不重要，因为这就表示要关灯嘛。然后这个信息它在收到这个之后，会把这里面的东西编码成一个合适的格式，传到这个叫 nordic.txt 的模块，这个模块负责把这个包的数据转化成可以直接进行，编码的这个一个字节流的数据，然后字节流的数据通过这个 GFSK 编码，然后反正波特率你就大概对着那个东西调一下，然后发到我们的 hackrf sync 里边，这个进行关灯，然后它就工作了。然后但是工作了之后呢，你发现你还是要改这个。因为它会这个不断的产生数据，但是我们很明显只让它产生四个消息。但是总之，这个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GNU Radio 模块怎么写的，但是哎，这 GitHub 打开了，哎，太棒了！对，你会看到它，哦，它是6年之前，所以这个东西它显然已经不太 work，然后有一些 pull request，但是很明显，这些 pull request 也没有人管，就是一个彻底倒闭的项目。然后这个人他倒是 fork 了一下，fork 了一下之后呢，我们看他的 fork，对，我可以给大家讲之前的那个 bug 在哪？在哪呢？在这儿，对。对，就在这里。你看他前面说，我们要计算这个二加上这个 address length，再加上最大 payload 的 length，我们把它存过去，然后在算 CRC 的时候，address length 就消失了，它就 assume 你的 address length 等于5，然后开始算 CRC，但是我们这个东西的 address length 是4，然后就全面倒闭，它算出来 CRC 就全是错的，所以说要把这里改对。然后它之前它的这个模块的定义，对，这个下面的同学有那个 YAML 工程师吗？就是 写一大堆 YML 然后 push 到 CI 上就神秘工作的人。对，云计算工程师。他是哪个 YML 写炸了，我们来找一下。反正他肯定有一个写炸，我记得很清楚。对，大家看到有什么问题了吗？嗯，他这里少了一个。就是这个 ID 什么，这些都是并列的，就表示它的一个接口是它的一个这个接口是 payload 的，一个接口 channel index， 一个接口 sequence number， 然后一个接口是 big packet 的，但是 big packet 的前面没有这个连字符，所以说它就没了。GNU Radio 就认不出来，然后你在生成含有它的流图的时候， GNU Radio 就会很不高兴。对，里面有两个 ID， 反正并且本来应该有一个叫 Build Packet 的东西，现在它没了。总之大家都非常不高兴。总之就非常的倒闭。但是总之改一改还是能用的。然后我们要怎么写一个这个 GNU Radio 的模块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这个GNU Radio 会帮你生成一个模板，你只需要往这个模板里面填这么几件事情。首先是你的这个，它有两个接口，一个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图，一个是这个流的接口，就是这个图上面用实线表示的部分。这个流的接口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无线的数据的时候最常见到的接口，毕竟你收到的你 SDR 收回来的信息都是一个一个 sample 连续不断的进来的，所以它的抽象是流。但是流的接口是怎么注册的呢？你要想注册一个流的接口的话，就在这里，在这里写 GNU IO signature make， 然后你可以说你的这个东西的名字叫 channel count， 然后它的大小 size of 8 unit。然后还有一个接口是这个包的接口，就是这个灰色的部分，它的处理是异步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注册一个这个 message port， 说你这是一个收了接口，然后它的名字叫 nodic type in， 然后呢当这个 nodic type in 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数据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调用这个函数，这个 boost bind 的这个现代 C++ 了，其实就是调用这个 message handler。然后 message handler 干什么呢？把它放到它里面的一个 queue 里面，然后每收到一个包，这个包就会默认的进到它的这个里内部存在的一个这个队列里面。然后当后面的接口需要一个新的流的数据的时候，它会检查这个收到消息队列里面有没有新的数据。然后如果有新的数据的话，就经过一些操作把这个数据里边的，把这个收到了队列里边的数据 mem copy 出来，然后构造出来一个新的包，然后再 add item tag， 就是给这个流加一些标签，这个最后把它这个打回去。这部分我还没有学得太明白，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水一期 tonight， 给大家讲年轻人的第一个 GNU Audio GNU Radio 模块。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听。对，然后有了这些模块之后，我们就可以导出一个 Python。 然后这个 Python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控制流图导出 Python 之后，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main 函数，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面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修改。比如说我这里面是一个硬编码的这个 payload 是我硬编码的，但是我把导出 Python 之后，我又可以收两个命令行参数，然后根据我之前逆向出来的那个东西编解码出对应的 payload， 然后把它发出去，这个就完成了我们的所有任务。现在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面通过 SDR 来控制这个台灯了。但是为什么说不太科学呢？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电脑就得一直插着一个 SDR dongle。这个最科学的方法呢，就是你搞一个数位派，然后你买一个和它一样的 2.4G 模块， 然后你在树莓派上面写个程序，就可以直接把挂到这个 Home Assistant 上面，你就可以 Siri 开关灯。但是这么干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之前有一个伏笔，就是我们知道它的那个数据率是在这里，它的数据率是 125K， 我不知道它从哪里买来的这个芯片。现在大部分那个 NRF24 的各种兼容产品，他们的数据率都是 250K 起步，然后有一兆的两兆的，只有它是 125K， 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到这么慢。总之它就是非常的慢，然后你发了包它就全都收不到，然后就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就只能采用 HDR 的方式来控制。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计算过三节七号电池能支持一个设备派多久。对，是的，就可以用按键式的遥控器了，我就可以自己随便把它做成什么样子了，甚至可以做声控的遥控器。但是总之目前可以用 SDR 来控制它，并且你们如果有谁能买到这种芯片的话，也可以继续做一个和它兼容的控制器，甚至可以做一个一按它周围所有的这个牌子的灯就全都灭掉的东西，也是有可能的。那就要进行 non-trivial 的操作了呀。对，这个芯片，如果你去查这个芯片的数据表，我现在去查一下这个 Holtec BC5602。其实这个芯片本身就是兼容的，但是它的固件里面就有文档吗？为什么默认是百度？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收发器的在哪？数据速率，你看最小125，最大500，到底是125还是500的？是通过它里面的一个控制寄存器，在哪？完了，这个数据表怎么回事？这个数据表，这个假的数据表。不需要付费解锁了，可能因为百度啥的。不要用。所以这个我大概要讲的东西就到这里，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吗？比如说刚才这个 Holtec BC5602 的问题。
喂，台式机上是怎么发送那个 2.4G 信号的？
就是 HackRF 嘛，它是一个 SDR dongle 通过 USB 连接。
哦，
可以把它插到数位派上。
原来它硬件都有配套的。
对，大机支持。什么灯可以接到 HomeKit 上 ？Elite， 对，对对对，如果用数位派做出来了，就可以接入 HomeKit， 但是现在没有做出来，所以。但是依赖的话大家可以考虑。然后对，就是制作一个板板，当然我买到那个版本有一个壳子，看起来没有这么简陋。那总之就是这个东西通过 USB 连到你的电脑上，然后这边连一个天线，它就可以收发东西了。嗯，有一个牛逼的地方，一根条弦就可以发射 FM。对的，因为 FM 的话，反正你可以自己开广播，总但是你功率太大会被无线电委员会找上门，然后就会把你干烂。哎呀，哦，恐怖恐怖。但是虽然它可以发 FM， 它发不了 2.4G， 毕竟频率是一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对，然后为什么不能把它插到数位派上？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接口，就是 你如果要对它进行解码和编码的话，所有的操作都要在你的 CPU 上面来完成。然后，如果你的 CPU 过于的菜，就会，对吧？就跟不上它的速度，这是不 work。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接着来看它的数据点。美英文吧，嗯，这就长了。那个就是也是需要复原的，就是我说买了一个模块的话，就是买了这种模块。这种模块的话，它是内置了这个调制解调的功能，以及包，可以看到这里，它是内置了调制解调的功能以及包生成的功能。所以说，只要我可以支持这个标准的 SPI 总线接口，我就可以对它进行通信，因为它收发的包是固定的格式，就比较容易做一些。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控制寄存器里面哪个是控制它的速率的？嗯，反正肯定有一个吧，应该是有的。老大还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可以？哪里？Git 20。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固件写的，所以固件选了最慢了一档，我们就没招，我们除非，但是咬文要兼容，我不知道。这太困难了吧？草草草，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哦。拆台灯，拆上面那个东西，反正是可以拆的。这个 FCC 他们肯定拆过。但是我的话就没有很想拆，毕竟拆这个东西就安全多了，因为你可以，对，它的这个图应该就是根据它开的渲染出来的，它里面就真的是这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反正就只有这么几根螺钉，并且还都很大，就没有卡扣，全是螺钉，并且这些螺钉都很大，拆起来就非常方便。是不是可以把录制结束？好，大概就。